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今天也是周末栏目，除了我呢，还有我们的。
大家好，我是姚倩。
姚大牧师。
哎呀，不要大了，小了。
还有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心。
还有木心老师。上集我们谈的都是安息的主题啊。那想到安息，我想请问杨牧师和木心老师，你们会想起什么图画？乐意想到呢，就是很简单，哇，一幅青草地，溪水旁就是郊外。
我想到高山流水，有一个
麻雀的巢，
麻雀的巢，很宁静的图画。
那么木心老师你呢？
想到安息呢，就可能想到晒太阳了
啊，
晒太阳
了。很好，那我们就做上集的一个重温哈，旧约中文译本的安息哈，旧约中文译本的安息，通常其实翻译一个希伯来文，它叫 Shabbat 啊 ，Shabbat， 基本意思呢是停止，停止工作，也可以解作休息、休闲等等。在旧约，我们看到耶和华设立了安息制度哈。我说制度，因为不止一个安息日，也设立了守安息年、守禧年和守节期等等安排，都是跟安息这个概念有关。那么上集我们总结呢很重要，就是在旧约的安息制度，我们看见有五个基本的意义。我们就考考听众朋友是否记得，一起来重温第一个、第二、第三、第四，我们就轮流来说说，好不好？
姚谦先来啊。我们称作念创造，就是纪念耶和华创造的伟大和圆满。
第二个呢，就是给歇息，神安排了六座一停的工作节奏，让子民呢可以歇息，也教导子民呢要学效他，让手下的人和动物呢土地也可以歇息舒畅。
舒畅这两个字很重要哈。还有第三个，思旧赎，神也把给歇息这个概念应用在出埃及的事件，以安息日来标记，哇，子民是从埃及的围炉之地被救赎的。
第四个就是叫做祭圣约，那么安息日也是一个记号，标记神跟他的子民的立约。
最后一个呢，就是学信靠。子民呢，每逢六天工作，然后休息一天，学习信靠神的供应。
所以总结来讲呢，听众朋友，你可以在心里跟我一起来背记，就是念创造、给歇息、思救赎、记圣约，还有学信靠。
在本集呢，还有下集呢，我们会谈一下新约里的安息。今天呢，我们就先从福音书里的安息的争论反思呢，安息日的有关神学。内容呢，主要参考了学者邵章平在《从福音书的安息日争论反思安息日神学》这篇文章呢，也收集在《当工作遇上安息》这样一本书中，基道出版社在2007年出版的。
来吧，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
安息是耶稣要给我们的礼物。
真道分解，邀请你
同来享安息。
福音书中有关安息日的争论，我先来个简介哈。其实福音书里有关安息日的经文，对了解安息日的本质啊，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先看安息日的原文，在新约啊，原来安息日哈这个词在新约出现60多次，是指它的希腊文，绝大部分集中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除此以外呢，只有在哥林多前书和哥罗西书出现过。而当我们再收窄一点，聚焦看看使徒行传和福音书的时候呢，又会有新发现。 就是发现什么呢？当使徒行传谈及安息日只是一个时间的标记啊，就是例如说啊，谁谁谁在安息日做了什么，但是没有谈及安息日那个本质或者意义啊，没有这样讨论的。那邵章平老师呢，由此就推断安息日在初代教会不是一个引发争议的话题，因为都没有人在啊保罗书信啊或者其他书信里面讨论。但是我们看福音书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安息日这个词就新约而言在福音书出现的次数，哇，原来是最
多
的，
对，
而且大部分涉及对安息日本质的讨论。那听到这呢，可能听众朋友也会想起了，对吧，哈，想起犹太人领袖法利赛人呢、常常跟耶稣争辩，就是谈到安息日哈，该不该治病啊等等哈。因此我们可以说，要了解安息日在新约的意义呢，一定得看福音书。
福音书，对。
对，有关安息日的讨论。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福音书里有关安息日争论的经文。第一处呢，就是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引起的争论，在马太福音的12章1到8节，以及马可福音的2章23到28节，还有呢，就是路加福音的6章1到6节。第二个呢，就是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枯守病人所引发的争论。经文呢主要有以下三段，就是马太福音的12章9到14节，还有马可福音的3章1到6节，以及路加福音的6章6到11节。第三处呢，就是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被鬼附驼背妇人引发的争论。经文呢主要是在路加福音的13章10到17节。第四处呢，就是耶稣在安息日医好患水谷病人所引发的争论。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的14章1到6节。第五处呢，就是耶稣在安息日医好毕士大池旁边患病38年的人引起的争论。经文呢主要是在约翰福音的5章1到18节，特别是在10节、16节、18节。第六处呢，就是耶稣在安息日医好生来瞎眼的人引起的争论。经文呢主要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9章。安息日一词呢出现在9章的14和16节。
哇，很多段的经文哈。
对，以上共10段经文。其中呢，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的事件，还有就是耶稣在安息日治好枯守病人的事件，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我们看到一共是6个事件。
6个事件10段经文。
刚刚我们看到啊，不少的经文。那么我们从这些经文呢，可以看到呢，耶稣对安息日的观点呢，大大的冲击了当时犹太领袖对安息日，甚至他们对律法的看法。
气死他们的。
对，那究竟两方的观点呢，主要的差异在哪里呢？我们先来看犹太领袖啊。主要是法利赛人的观点。那么犹太领袖的核心观念是怎么样呢？他们对安息日不可做什么呢就有意见。第一呢，就说 A， 他们认为在安息日不可掐麦穗吃。那么根据呢出埃及记34章21节呢，我们了解安息日呢不可做的是收割，而且在生命记23章25节又定名啊，对于他人的庄稼呢，人可以用手去摘穗子，但不可以用镰刀割下。大概的意思是可以摘下吃点充饥，但不可大量的夺取。
是的。
那么听到这里呢，很自然你就会说，门徒在安息日掐点麦穗吃，合乎律法啊？为啥安息日掐麦穗又被说是违反安息日呢？原来法利赛人对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呢，加了很多解释。他们有所谓口传律法，就是历代累积起来对律法的解释。那么犹太人的米士拿呢，的米士拿特别都提到了掐麦穗是一种收割行动，
这很离谱啊。
又有学者说，哎，安息日是被规定是不可以准备事物的啊，这个都很离谱。而掐麦穗呢就被归为准备食物的行动啊，你看这个是不是他们特别的理解呢？那么第二呢，安息日不可治病，哇，这个就更
奇怪了。
我们从上面的经文看到耶稣在安息日医治孤干手的、被鬼附的、水谷的、瘫痪的、失明的，但犹太人的口传律法就规定只有在生命受威胁的情况下才可以在安息日求医，才可以治病。哇，显然来说呢，上述的病不是致命的嘛。
嗯，
因此他们也认为耶稣呢触犯了安息日的禁律了。那么第三，安息日他们觉得不可以拿褥子走哦。他们的根据可能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节，生命记五章十四节说，神的十诫是禁止神的子民在安息日工作。
嗯，拿褥子也算工作啊。
他们是这样理解咯、
嗯。
那么上集呢我们已经谈过嘛，安息日目的是要让神的子民可以休息舒畅。
嗯，
可以纪念神的创造跟救赎，要做到七天中停工一天，也是信靠神的操练。这些都是安息日不工作的原来意义，但代代相传下来呢就好像走样。
嗯
啊。犹太领袖最关心的是怎么样定义何工都不可以做，做工的定义在哪里，不工作的定义在哪里。
嗯，
结果在耶稣的时代呢，主流的犹太拉比就认为不可做工的所谓工呢，哇，他们演绎出有39类、哦、
嗯，
而有一个地方拿东西到另一个地方也同样被看为是39类中的其中一类、哦、
嗯，
哇，你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工作，
但是拿东西走，
拿东西走、啊、
嗯，
当那个病了38年的探子痊愈之后呢，如果他拿着褥子行走呢，也是被看作是违反安息日的规定了。
嗯，
所以呢这些条例呢是犹太人他们自己设立的。
嗯，
那么还有第四呢，我们说经文让我们看到在安息日不可做工呢，他们说不可和泥。那么约翰福音九章就记载耶稣用唾沫和泥呢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叫他往希罗亚池去洗，然后一洗呢这个瞎子就看见了。这个跟和泥的动作又可能是犯安息日了。
嗯，
那么圣经学者这个 Carson 呢很有名啊，他指出揉捏泥土呢是被犹太拉比看作安息日禁止做的39类工种之一。哇，这个 和泥呢就是这个犯规了。可能呢耶稣和泥的动作呢就被看作是揉捏泥土了。
嗯，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呢，明显犹太领袖最注重的是什么呢，他们是说安息日不可做什么，如果就安息日来说呢，耶稣最关心的又是什么啊？这个就明显两方有很大的分别。
嗯，
对。接下来呢，我们将从福音书中耶稣对安息日的论述可以发现有3点是耶稣非常关注的。
嗯，跟法利赛人很不同哈。
对，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设立安息日的目的。马可福音2章27节那里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嗯，
有学者就认为耶稣是要指出神当初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人的好处，是为了赐福给人。
嗯，
我们在刚才还有上集中都谈到安息日的意义在于让人可以歇息，纪念上帝的创造和救赎。因此呢，人本身，人和上帝的关系才是安息日的关注点，而不是规条。耶稣这句话呢就是要让人重新的关注安息日原本该有的精神，而不是本末倒置的去关注别人是否违反了规条。
对，
嗯，对对。
耶稣的第二个关注点呢就是安息日可以做的事情。
嗯，
既然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安息日可以做的该做的当然是使人得福得益处的事情。门徒饿了掐麦穗吃，就如大卫和跟从的人吃了圣殿的陈设饼，都不是犯罪，都是为了满足人自己的需要，也没有伤害他人。马太福音的12章1到4节。至于安息日治病，更是代表了耶稣非常看重那些病人的需要，因此马上帮助他们脱离疾苦。不可忘记的是，安息日也是纪念神对子民的救赎。按照马可福音的3章4节以及路加福音的6章9节的记载，耶稣把不在安息日治病让病人延迟得到解脱看作是行乐的。
嗯，
对。马可福音的3章4节耶稣又问众人说，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
嗯，
耶稣对于安息日的第三个关注点就是谁是安息日的主。在旧约，耶和华是设立安息日的主，出埃及记的20章8到11节以及申命记的5章12到15节那里看到这一点。
嗯，
以色列人守安息日表达了对耶和华的顺服。当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时，他是在表明自己对安息日拥有绝对的主权。守安息日的人之所以守安息日，是为了要去回应设立安息日的主的心意。如果他们确实知道安息日的主是为了人的好处而设立安息日，他们便不应将安息日的主视为无罪的行为，定作为犯罪的行为。他们更加不应将没有犯安息日的人看成是罪人，甚至将安息日的主看成是罪人。
啊，牧师啊，我觉得讲来讲去一点很重要，就是其实要守的是安息日的精神，不是那个规条，对吧？
这个基本上就是法利赛人人的问题所在，
这盲点。
对 对, 对, 对，
就是顾着那个字眼，抠字眼，对吗？就忘记了背后的精神。
求主解开我的绑，让我灵不再瘫痪，求主折断我的轭，除去辖制我的罪恶，和安息日的主，和爱我的主耶稣，和你若不怜悯我，我还能向谁求帮助？安息日的主，和我慈爱的救主，让我此刻得着医治，得着自由。
刚才已经探讨过犹太领袖和耶稣对安息日不同的看法哈，牧师和牧星老师讲得很清晰很精彩，现在我们就可以看看这些看法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更深层的安息日的神学，或者我们简单一点称为安息日观的观念的观。那按照邵章平老师哈，乐意觉得他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简而精，而且非常浅白。犹太领袖的安息日观是怎样呢？主要三点。第一就是律法主义，这个不难明白哈，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非常重视拉比的典籍，叫米士拿。刚才牧师提过了，米士拿呢，虽然是完成于大概主后200年呢，比耶稣的年代更晚一点。不过我们要注意，它是将过去传统一直以来对摩西律法的口传解释保留下来的，所以是一个早于主后200年的事情，因为是一直存留下来的。那么米士拿呢，十分细致的规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多少项工作？
39类，
39项啊！哇，真的听见都头晕了。定明了一大堆可能触犯安息日的情况。那在这种律法主义的安息日观之下呢，掐麦穗哈，变成是收割，耶稣吐唾沫活泥啊，就解释成揉捏泥土，好像做瓷器陶器那种动作。还有呢，拿褥子行走就被解释为搬运，那想起都想笑起来。
真的，
原本
离谱。
对，原本是一些简单不过的日常行为，哇，在这种解释系统之下，一一都被判成是安息日犯禁啊，不可以做的工作，就连病啊需要得到医治，也要看成是违反安息日。这样的安息日观呢，就把人呢紧紧的套死。束缚起来。那么这是第一点，律法主义。那第二就是人在这种律法主义之下变成了什么呢？第二点 只是操控的对象，人只是成了被操控和严密监察的对象、
很可怜。
对，人的基本需要不被重视，甚至那些长期受苦的人，例如你病了18年驼背，对不起哈，你还有等一天，起码等一天过了安息日才能医治你。还有患病38年的瘫子哈，生下来便瞎眼的人，都要等到安息日过去，哪怕耶稣想医治他们。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思想之下，他们的痛苦好像被视而不见，真的很大的悲哀。对，犹太领袖的行为反映他们认为这些人的长期痛苦与遵守安息日的规条相比，哪项重要呢？还是守安息日的规条比的重要？这样的安息日的神学呢，其实已把按照神形象所造的尊贵的人呢，不当成是人了。对，那么第三，这样很自然呢，就是善恶被颠倒了，黑白颠倒。耶稣医好病人，当然是善行了，但是当那些法利赛人看见呢，他们就觉得哇，你这安息日治病啊，就成了背弃祖宗留下的律法、亵渎神的狂徒啊，是个罪人。那是约翰福音9章24节哈。法利赛人因为耶稣损害他们的宗教权威，也认为啊，耶稣这样做违反祖宗的律法，甚至兴起要杀害耶稣的念头。那些记载在马太福音12章14节，还有约翰福音5章18节。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法利赛人的安息日观主要有三点：第一就是什么？律法主义；第二就是人只是操控的对象；第三就是善恶黑白被颠倒。
真的是不太好的事情。那么我们看耶稣的安息日观又是怎么样的呢？有两点呢。第一呢，就是归纳是耶稣看安息日应当爱人的。在马太福音12章10到11节，耶稣说，在安息日如果一只羊掉到坑里，以色列人不会视而不见，会把它拉上来。那么接着耶稣就强调，人是比羊贵重的多，因此在安息日使病人尽快解脱疾病的医治是善事，好事是绝对值得在安息日做的。那么对人重视，要爱顾人，本来就是神定下安息日诫命背后的意义。那么上集我们已经指出，守安息日其中之一的意义就是让人从劳役中得到歇息，也是纪念神把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因此绝对合乎守安息日本来的意义。
所以在安息日去治病是绝对符合守安息日的。
这个是第一点的。
耶稣安息日观的第二点呢，就是敬神。旧约安息日的精神呢，除了表达神爱人之外呢，也表达了人应该去敬神，该纪念神的创造、救赎和神与子民的圣约。因守安息日问题与耶稣发生冲突的犹太领袖，可能只认为以他们的规条来守安息日就是敬畏神，但他们居然不知道眼前的耶稣就是主基督，甚至还想杀死他。耶稣宣告了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是要提醒神的子民要认清谁拥有安息日的主权。认清主权之后呢，就应该按照神的心意去守安息日，这样呢才是真正敬畏神的表现。
犹太领袖守安息日
重规条，
轻看人，
敌视安息日的主，
本末倒置。
基督守安息日
治重病，
怜悯人，
体现安息日精神，
成全律法。
真道分解，合理共勉。
那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哈，有两点我想跟两位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第一点就是规条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位置啊，有一段的经文我想请木心老师读一读，就是马太福音11章。
对，经文是这样记载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嗯，谢谢。那其实我觉得这段经文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这个栏目的一个总结。之前在与苦主同行的栏目已经谈过，上述经文所指的担重担，负不是耶稣要你负的轭，很可能就是指这些当时的人要遵守繁琐律法的重担，这肯定是他们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轭哈。我想请问杨牧师，经过上述我们的讨论，你对这段经文现在有没有新的体会啊？你觉得守规条在你人生当中是否就是这种使你劳苦担重担的东西？
算是一种。很多基督徒，如果你信主以往后呢，还是不明白呢。哎呀，靠自己的努力啊力量来担呢。这些担子呢真的是很重，所以我们从今天我这两次谈到这个安息日的意义呢，我觉得都对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了解的。
对你来说呢？
我就不是什么担重担的人，规条有它的意义，但是规条本来就是律法嘛，只是法利赛人弄得它复杂化。但是规条本身呢都是神的诫命，如果从圣经出来的话，
要履行的是他的精神，对吧？往往要看精神。我不知道我怕我得罪听众朋友，但是我就很想说，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交来给我们的疑难都是跟这个守重担守规条有关，所以就问很多，我应不应该做这样，我应不应该做那样。哎，其实最后一定要按圣经的原则里面的精神来判断，但是可能听众朋友也是很敬畏主吧，就很怕得罪神会受到责备，所以就问我们很多规条的问题。我知道牧师在995，
对995，我跟万峰常常说，哎呀，能不能成不成的问题都会很多。
我就是鼓励听众朋友哈，我怕我说风凉话请你原谅，就是真的是你多看圣经，明白里面的精神。例如守安息日就是为了让当时的人可以释放可以休息，就看那个精神，而不要只是看字面啊。那么木心老师你呢，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规条是你的重担吗？
规条不是一个重担的。
嗯，
你如果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场地的话，当然会受到很多规条的约束了。但是那种规条呢也不要极端。我们讲安息日呢，就是针对的那种安息日非常极端化的一个表达的。
也是对的哈。那么我们也来反思第二个可以反思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活出安息日的精神呢？安息日的精神我们讲了很多遍，就是其实归纳起来可以说是两点。第一，就神很爱人，所以每七天可以休息一天，而且呢也希望我们把这种爱带给别人，让你手下你所管理的人或者牲畜啊或者什么动物啊等等也可以歇息。另外一个就是神很重视神人关系的，希望我们七天有一天当时定立安息日，就是纪念他的创造救赎，还有信靠他会供应。那么牧师你觉得自己有没有活出安息日的精神呢？就是爱人和着重神人关系，
尽量做得更好。
哈哈，牧师很聪明，但是重要我们还是向神交账哈。我们有没有活出这精神，神是知道。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但愿我们一起来渴慕神所赐的安息。
我是姚谦。
我是牧师。
我是乐意。
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